实啊，我们是真的，真的决定是清净，决定是智慧啊，里面决定没有情识啊。佛慈悲一切，神爱世人的那个爱都是智慧的，不是感情的啊，所以他的爱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的啊。众生能够感受诸佛菩萨啊，上帝神圣之爱啊，能感受多少看你用心，你有几分真诚心你就感受到几分啊，你一分诚心你感受到一分，你十分诚心你就感受到十分啊。所以修行首先呢要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啊，注意记住，清净心里头决定没有感情的污染。感情上的污染最严重的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，这是最严重的，比中国人讲七情五欲还要严重。这个心才真的清净，永远不受外面境界污染啊，平等，决定没有傲慢啊，对待一切众生呢，把一切众生看作诸佛如来。啊，所以有同修问我念阿弥陀佛，我也曾经跟诸位讲过几次，我念呢确实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心目之中啊，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啊，我对一切众生的尊敬，对一切众生的赞叹供养，跟对阿弥陀佛决定没有差别我们应当学，这不是把众生当作阿弥陀佛了，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，是他自己不知道 啊阿弥陀佛是什么呢？意思是无量觉，哪一个众生不是无量觉的？哪一尊佛菩萨不是无量觉的？个个都是啊。世尊在华严经出现品说得多好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知得真的。所以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，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不能证得，你自己不知道你是阿弥陀佛，不知道一切众生是阿弥陀佛啊。我们透过无量寿经、往生经啊、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学习认识了，体会到了，体会到就要落实啊，落实就是一切众生的皆是诸佛如来啊，皆是过去父母啊，说未来诸佛，这佛经上常讲的，我们要真正做到啊。所以先要讲用心啊，学佛先要讲用心，一定要具足这五个心啊。菩提心是讲三心，我们现在讲五心，五心就是三心啊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，一定要爱护一切众生啊，真诚啊，关怀一切众生， 照顾一切众生，绝不能分别。今天晚上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大日子啊，是耶稣圣诞的前夕，圣诞夜啊，此地的大主教，我们中国人称枢机主教啊，是这个国家地区天主教的领最高的领袖啊，他邀请我们参加今天晚上的圣诞夜的祈祷啊，我们今天都参加啊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剃头啊，仪容要端庄啊，我们穿海星带衣裙啊，今天我们穿海星穿大礼服，这是宗教史上的圣事啊，过去没有过的 啊出家人跟天主教他们也是出家人的 啊我们在一起过圣诞夜，在一起做祷告啊，我们对天主真诚的孝敬，这是佛陀的教诲啊！你看我们佛门每年大年初一第一桩事情供天啊，供天是供天，就是对于天主致敬啊，第一桩事情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参加这个圣诞夜，我们是供天的一种仪式啊，所以要很恭敬很真诚的来做，不过是仪规呢不用我们佛门的仪规啊，用天主教的仪规不一样，如今岁数啊，没有一样不好，人菩提心也发了，给诸位说，所有一切罪障都消除了，所有一切冤亲债主都得福了啊！为什么？我们跟他有关系啊，我们发菩提心就成无上道啊！啊，菩提心不发你是凡夫啊，菩提心一发，你们看看大乘经典上所说的，就如圆初住的位置啊，圆教初住菩萨叫发心住啊，啊，在别教就是初地的位置，我们要用这个心去念佛，你就决定得往生。如果再把菩提心落实到生活上，落实到我们整个人身上，每一天24小时念念不舍菩提心，念念不离菩提心，哦，那就恭喜你了，你这一次念佛往生啊，生十报庄严土啊，啊，不是在凡圣同居佛啊，怎么个落实法呢？佛有没有教给我们呢？佛教了，啊，可惜呀。你粗心大意了，你没有留意，你没有认真去学习，你要认真去学习的话，你这一生决定取十报庄严土啊！佛教给我们什么呢？ 我们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，我写了个缘起，我在缘起上写出净宗同学修行的纲领，五个科目，三福六合，三学六度，普贤十愿，这个就是菩提心圆满的落实啊。念佛往生呢，那是十报土上上品往生啊，你是佛的心、佛的念、佛的行为完全相应的。下面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菩提心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，灌注在我们整个生命过程里面啊，我们这样念佛，那就是第十八愿所说的一念生念决定往生，而且是高品位的往生。好，这一堂课时间到了，澳洲的诸位同学们大家好，传来的画面很清楚。学会能与今天这个12月26号筹备办这个念佛共修及佛学讲座，这是很殊胜的因缘。有讲经，有念佛了，戒行相应，佛慧双修。世尊当年在世，无数次的殷勤嘱咐我们，教导我们怎样自己修行，怎样帮助一切有缘的大众。而在无量行门当中，善导大师曾经说过，他说祝福所以心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。我们大家知道善导是阿弥陀佛化身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的，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这个讯息传递给我们，它的真实内容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现身在十法界，为的就是一桩事情，劝人念佛求生净土而已。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差别太悬殊，所以世尊出世 为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经论，说了许许多多的法门，都是为了契机。我们现在的话说，适应各种不同根性的人，各种不同根基的族类。可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到最后啊，都归结到净土法门。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明显的看到了啊，所有一切修行人最后的归宿华藏世界，到达华藏世界之后，你就亲近到毗卢遮那如来、文殊普贤大师啊，而文殊普贤以摄愿、摄度导归极乐，所以隋唐时代那些古大德们曾经以好奇之心探究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经教，总归结在哪里？啊，那么这些大德还包括日本、韩国到中国留学的这些大德们，啊，他们的戒规，也就是公认所有一切经法都归大方广华严经啊，所以肯定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世尊根本的教法。肯定所有一切经论都是华严的枝叶啊，好比一棵大树，华严是这个树的根、树的本。世尊49年所教的一切经法了，是这个树的枝叶。这个肯定，在中国2000年来，都为四众同学所尊重。没有一个反对的。而华严经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，这才晓得极乐净土啊，是十方法界所有修行人的总归结处。清朝初年，乾隆年间，彭继清居士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大德啊。黄念祖老居士讲这个《华严念佛论》的时候，曾经做详细的介绍。彭继清是贵族出身啊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那个时代的兵部尚书，相当于现在所谓的国防部长 非常聪明。孔子就考中了进士。孔子在古时候未满20岁，他就拿到国家最高的学位。他对于佛法有很深的造诣，所以他虽然拿到进士学位，并没有去做官，修行做居士，这个修学通宗通教。他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这个说法非常正确。他把华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看成一部经，换一句话说，华严是大本阿弥陀经，无量寿经是中本阿弥陀经。现在一般人受持的小本阿弥陀经，经文有长短不相同，里面的义理完全是一样的。华严说的详细，阿弥陀经讲的简单呐。平常做扩诵，当然越简单越精要越好，便于受持。可是对于里面的理论方法境界说得越详细越好，华严给我们讲的详细。而无量寿经则适中，比弥陀经讲的详细，比华严经讲的简略。所以民国初年，夏莲居老居士极力提倡净宗的根本依据大乘无量寿经，并且给无量寿经做了一个新的汇集本。那么在中国历史上，他这个汇集本呢是第三部了。最早汇集是宋朝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，称为大阿弥陀经。第二次汇集是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所做的，称为摩诃无量寿经。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是第三次，称为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一次比一次殊胜，到夏老这个本子是非常完美完善，而没有丝毫瑕疵，可以说是集五种原以本之大成。我们在这个本子里面看到经文开端的第一句，行功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这是经文的第一句。前面是介绍出席的大众啊，说明净宗跟华严密切的关系， 所以敬宗可以说是华严经的落实。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，落实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因此凡是生到华藏世界的这一些发生大事，没有一个不追随文殊普贤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要通达明了，然后才知道净宗之可贵，净土法门的不可思议，感得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赞叹。释迦牟尼佛在大经里面可以说是代表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说佛中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这不是一尊佛的赞叹，是所有一切佛的赞叹。唯有通宗通教大彻大悟之后，对于世尊这个说法，对于善导大师的讲法才完全肯定，决定不再怀疑了。我们要明了这个事实，死心塌地啊，我们的语言太殊胜了。正如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我们研究教理，教理达到最圆满之处，古人讲极致到达顶点，就是戒归到净土啊，就是肯定净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隋唐大德讲的话没有错，他说华严法华这是大乘八个宗派公认的，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圆满教学，只是无量寿经的导引而已。这个说法不可思议啊！华严跟法华是引导大众啊，归无量寿的，引导大众啊，求生净土的。我对于古大的这个讲法完全同意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什么原因呢？我确确实实是因为这两部经的引导才皈依净土法门啊！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对净土不认识，虽然不反对，但是对于修净土的念头生不起来啊！我欢喜大乘经论，研究讲解大乘经论。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我是讲华严，讲华严十七年啊。有一天突然想到 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？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？仔细再把经看一遍呢，他们修念佛法门。我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的后补佛，等觉菩萨了。啊，华藏世界化身大士的领导人啊，他们两位居然发心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怎么能叫人不惊讶呢？啊，这才细细的去探究《华严法华》这两部大经。啊，我对于皈依净宗这个念头啊，这才升起来。啊，在过去，禅云法师劝过我，李炳南老居士恳切的劝过我很多次，我都半信半疑。啊，对老师很尊敬，老师的话决定不能够反对。啊，可是心里面呢，还是醉心在大乘经论之中。啊，欢喜大乘经论啊。啊，所以古德说，华严法华是无量寿的引导啊，我肯定完全同意。啊，我是因为这个引导而进入无量寿。啊，这么多年的修学确实得无量寿的加持。啊，加持的状况接近我的同学们，只要你细心，你可以能体会得到，你可以能看得出来。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从我的言行当中去观察，你能够体会到啊。啊，我自己也能感觉到，对于大乘经论逐渐逐渐理解的透彻了，理解的深，理解的广啊，这使得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不是自己的能力啊。大德讲的话是有道理的，是真实的。娑婆世界众生烦恼习气深重啊，不得诸佛如来加持，要想开悟太难了。啊，怎样才能得诸佛如来加持呢？心行要相应，这是我常常勉励同学们的。诸佛如来的心叫做菩提心，诸佛如来的行叫菩萨行。啊，什么是菩提心？在华严经上，普贤菩萨的誓愿就是菩提心，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就是普贤心，菩萨心啊。 我们更精简的把它接要说出来。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就是菩提心。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，就是菩萨心啊。这二十个字十句很容易记，特别是存心，我们起心动念必须要与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相应。你就发了菩提心了。菩提心发起之后，你的行为自自然然与六波罗蜜相应，与看破放下、自在随缘相应，然后发心求生净土啊，必定得生。化身菩萨以求生净土为第一桩大事啊，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快速圆满菩提正无上道。今天澳洲净宗学会举办的佛学讲座也是以这个为宗旨，无论安排哪一个课本，一定呢与宗旨相应。这是诸佛如来纯正的法门啊！首先我们从这里建立信心啊，认真努力去修学，再过几天这是进入一个大的时机，千禧年。希望我们在千禧年这个时候自己决定有殊胜的成就，圆满的成绩。我以这个嘱咐诸位，新年快乐。中国人在新年当中常常嘱咐大家岁岁平安，年年如意，这两句话是从古上说的。古要没有因，这两句话就落空了啊。因是什么呢？诸恶莫作，就岁岁平安；众善奉行，就年年如意啊。所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是因呐，岁岁平安，年年如意是果报啊。有因则有果啊，所以不要忘掉断恶修善。好，我的话就讲到此地啊。 祝福诸位新年自在啊！谢谢大家。今天我们还是答复同学们的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，他问的是体验到用功学佛有模式啊，无形的。请问师父，魔几时才会离开，不再障碍我们？魔事是决定有的。魔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么你讲的这是无形的，无形的有两个意思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看不到的，你也听不到的，你也接触不到的，但是它真的对你产生障碍。一种呢，这个魔是从本身来的啊，你看世尊在八大人觉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魔有四大类，五阴魔、烦恼魔，都是从自己本身意识里面所产生的。这个是属于业障啊，也就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我们自己造作许许多多的不善业啊，才会有这个现象。那么这是楞严经上讲五十种阴魔啊，这个五十种分配在色受想行识啊，每一种佛说了十种，总共五十种，这都是属于内在的。第二一种啊，是你的冤亲债主啊，这个就是外在的。冤亲债主怎么来的呢？也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，给许许多多众生借下的这个冤仇，这个事情很麻烦啊，数量太多太多了，数之不尽啊！上一次啊，就是前几天嘛。明学法师告诉我，他说他们山上那个老和尚，那山上老和尚有定功啊，这个无形的东西他能看得见啊，他所看到的每个人的冤亲债主排队排好长啊，都看不到尾巴了。这个话我们想想可以相信的啊，一生当中啊，给这些众生借的愿不知道借了多少，何况生生世世无量劫来，你怎么会没有冤亲债主呢？当你修行没功夫的时候他无所谓啊，这些人呢等待着你走运的时候他不来啊，他惹不起你，你运衰的时候他就来找麻烦了，就来报复了。由此可知，人生在世决定不要给众生结冤仇，那你就算非常聪明。你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啊，纵然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要有忍耐的功夫， 绝不起怨恨心，把这个冤仇化解，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，解冤仇没有好事情啊，最后总是给自己找麻烦，这个麻烦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非常恐怖啊。人生在世间很短暂的，有什么给人过不去的呢？啊，佛在经上说得好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啊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！啊，所以应当要放下，不应当执着。你的魔障啊就少了。那么在现前我们用功的时候，遇到这些境界，佛也教给我们啊，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。论严经上说得好，境界现前的时候不要去理会它，不要理他，功夫绵绵密密地用下去，不可间断，这个魔就远离了啊！魔对你无论施用什么样的方式